对不起，早阿弥陀佛。我从很冷的地方回来，觉得台湾虽然听说变得很冷，也看到很多人感冒，我身边有一堆人感冒请假了。今天有看到一些学长没来，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天气变化，身体的适应力就感觉不好。好。我们隔了过年这样的一个礼拜啊，事实上有两周的时间。各位不晓得还记得我们在2010年的最后一次，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出世间种子性它的特色。那么我们说啊，出世间的种子性不可能由世间心熏习可得，可是呢，他又不能够离开他又不能够离开世间心，因为呢，他必须要去跟世间心合俱转，才能够去对治世间心。所以呢，就有人为了这件事情呢，创造了很多的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那么唯识论呢，唯识的经论呢，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回到心的基本的作用上，我在过年前举的一个最简单的比喻，也大概就是一切的经论最常用到的比喻，不管是水中月或者是镜中像。我想各位可以从这两个比喻当中去体会到心的作用，对于外境的一切镜像，两个字说完了，相应，对不对？那么里面的像是什么东西呢？以两个字说完了，显现。就是因为相应显现，所以一切相在无自性的体上面呢，相似相续的流转着。可是因为它无自性生，就没有自性灭，所以它本来即净，它自性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随着相转生转灭的烦恼心所。那么既然烦恼心所毕竟不生，怎么会来一个随灭之后的涅槃呢？以上简单这样子跟各位来说明一下，就是说你必须要从水中月镜中像我们这一念心当中的作用体性上去体会去了解，不必继续创造任何跟他这个实相无关乎的理论名词概念，公开他贼，结果只是使得自己的脑袋瓜绕在那些不必要的支箭上转。我这个行程啊，搭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大概停过了七八个机场。那么因为搭飞机的时间很多，所以我行前我就带着我的笔记型电脑。上面呢下载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做《三个白痴》，是印度宝莱坞拍的一部其实蛮不错的片子。其中的一个片段呢，就在解释啊，他们在一所大学，那所大学是印度的一个很有名的理工科技大学。那么老师啊，在课堂上问啊，什么叫做机器？因为那所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为了要训练人在印度得到他们的科技特考，所以呢，你一定要去背出题老师写的书里面对于各项名词的定义。所以呢，那边的教授在教书的时候呢，也都会要求所有的学生去背书上的答案。那这个教授呢，在教这个书的时候呢，因为他教工程学，工程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定义什么叫做机器。就像今天我们学了半天，今天我的笔记上是第33堂课，我们这33堂课都在讲四个字，阿赖耶识。如果今天我在随堂考各位，请定义阿赖耶识，说一句话来，你如果在班上被我点出来，你会怎么答呢？啊，来，拿起笔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你的答案。我也不看了啊！如果我要跟各位打打机锋，就把你们叫起来，对不对？ 啊，你们就给我个答案。那答案如果不是课本上所写的，我就说请背书。那请问背书用的心跟阿赖耶是一还是一啊？啊，所以在三个白字里面那个男主角啊，男主角啊，他就回答什么是机器？机器就是啊，让人省力方便，能够达到目的的任何方法或任何设备。那个老师一听，这个不是课本上所写的，他说你背课本的东西。然后他举了很多例子啊，乃至于他举了一个男生的那个裤子不是有一个拉链吗？他说拉链这个一上一下这种方便就是机器。可是这一种举例啊，其实相当违背工程学对于机器的定义，因为机器怎么会是拉链本身呢？拉链是机器制造出来的，你应该去解释制造拉链的那个机器的原理跟设备的定义。可是你为什么会说设备机器所制造出来的拉链本身的一上一下的拉动的动作本身就叫机器呢？他也举例子，你看那个屋顶上的那个正在转的那个东西啊，让我们有凉冷的空气、清新的空气进出其中的那个设备就是机器。所以机器呢是一种我们的受用境界，机器其实是存在我们的受想行相应的镜像，如果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所以机器对于唯识家来讲，它就是受想行三个心所，这个三个心所所依的事，这个三个心所所缘的相，就是色相，通通都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境界。我们所依的事是我们的自体，我们所缘的镜像是我们的世界，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一些所缘的镜像也好，所依的我们的自体也好，都是受想行的所依跟所缘，都是受想行的业用，也是受想行这51个心所的助伴现象。由此呢，构成了生命这一切五蕴之体跟依趣世间的自信。我以上是很精准的用课本用我的话来定义，你们姑且听之啊。那么记不下来没有关系，反正录音带在那儿，你们逐字回家听，把它写下来。可是问题是背答案是不能够开悟的，那么你没有把这些背下来的东西真正完全的明白，你也开悟不了。就跟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所设藏的初世间种子性一样，阿赖耶识本身它绝对不会是初世间种子性，可是离开了世间心也绝对找不到初世间种子性。那么初世间种子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业用，怎么样的一个自信，你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它？回到刚才两个比喻，水中月镜中像，我再把水中月镜中像简单的描述一下你们体会。请问水中所现的月影，它在水里面吗？它在水外面吗？它在水的两中间吗？你们一定会告诉我，那个月亮就在那个高高的天空上，那个天空上所现的那个月，还是在你的眼球上心中所了别出来的一个月的像啊。今天我问题是，镜中所现的月影的镜像到底跟镜的体是一呢，还是异呢？水中月所现的月影的像到底跟水的字体是一呢，还是异呢？镜像到底是在镜体的里面，还是外面，还是两中间呢？水中月的月影到底是在水的字体呢，还是水的字体外呢，还是水跟空气中间的两中间的界面上呢？那么当然中观论者喜欢这样子去变，变到后来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找不到，凡所有自信皆毕竟空，根本不可能找到有所有自信安立的处所，找不到。如果连处所都无，怎么可能会有那个东西的自信自体呢？当然 更是毕竟空。你就会问我说，把这些东西搞到毕竟空干嘛？因为这些我们不知道毕竟空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生烦恼造业流转的因缘啊。你没有在这个地方真正能够空掉它的系缚性，我们今天说要开悟，说要正果，说要修行，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开悟也必须在这种毕竟空性上完全明白，你要去修行也必须在毕竟空的道理上面去印证所有的善业清净。如果你要正果，也必须在毕竟空的这个道理性上能够成就一切的大功德。如果因为毕竟空你就无所作为，放逸懈怠，长生两脚卧，啥事都不干，做个无际空心的道人，那么跟一个死人就没有两样。佛的觉性绝对不等于死人，所以真正的功德就是从甚深空性当中所证的果显现。所以你要去开悟，也就是见到，你要去起实地的修行，你要证菩提跟涅槃两种圣果，都必须依源于最圣空性。而这个最圣空性唯识来讲的话呢，就是唯识性。唯识性有三性三无性，这是我们接下去所知相里面要谈的东西。而入所知相那一章呢，就是告诉你怎么去证三性三无性的修唯识观的道次第。你能够这样成就之后呢，你就可以懂得六度跟十地，然后呢在六度十地的事情上去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最后成就彼果断跟彼果智。如果各位听不懂我在干什么，你们表示我们的十门圣身完全都用快递交给弥勒菩萨了，交给我是收不到的哈，因为那个是他的法身种子等流性遗留在我们心中，我只是带他快递到你们家，你要把他快递回去黑林大会逮鸡，等你死后请跟他交代啊，请跟你自己的阿赖耶识商量，你到底在里面懂什么道理？每天继续过着戏论的人生，还是过着一个有觉性的生命？这个是看各位的造化，也要看各位用对心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所谈到的东西，我们稍微啊，请各位把课本啊翻开到411页。从411页倒数两行的长文稍微看一下，来简单结前。在411页当中他这么写着，说复次，云何一切种子一熟果是为杂染因，复为初世能对治彼静心的种子呢？他的问题简单的白话讲说，前面所讲的一切种子一熟果是三杂染二清净的所依跟所缘，对不对？所以它毕竟都是三界的因果嘛，那三界的因果就是杂染啊，那么三界因果的杂染怎么可能作为出世，而出世间又能够对治彼？彼是什么呢？一切种子一熟果识，也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杂染识，怎么可能又会作为出世间对治阿赖耶识杂染识的静心种子呢？也就是说，阿赖耶识既然是杂染的，怎么可能依源于阿赖耶识又升起对治阿赖耶识的力量呢？啊，问题在这儿。那么无着菩萨所立的答案说，又出世心习未成习故，过去呢如果我们没有修学过出世间道，那么出世间心的彼熏习就是种子性呢，决定因无。你不可能过去生没有修学过出世间的种子，你就天生会有出世间的种子了。那么既然既无熏习，那没有过去生这个正文熏习，那么我们今天的出世间的法身从何种生？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对不对？是故应答，那么这个出世间的无漏种子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引佛的话呢，他说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文熏习种子所生。好长的一段话，我今天又再次把它引用在白板的第一行。那分作几段落来解释。首先最清净，最清净分成几种清净？ 啊，第一种，你必须要是世间道清净，也就是说，你透过修四禅八定，能够促证八世五十一心所得杂染性毕竟不相应故。意思就是说什么？三界杂染因果的心心法的种子性不必要发生啊。为什么不必要发生？你修定就知道啦，对不对？定心，你能够把你的心修到清净所缘，对不对？心一净性，专注一缘，在哪里？在佛号上，在佛像上，对不对？你只要能够清净所缘，专注在一件事上，心证到了心一净性，那么你的受想可以不动，因为三界六道里面最高明的禅定就是灭受想净定。你能够超越四禅八定，证入灭受想净定的时候，我们后文会谈到有一段灭受想净定没有阿赖耶识的建立不成立的理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禅定的一种修炼心的技巧，能够达到受想不动，受想不动，当你达到受想不动的时候，请问你怎么起烦恼？所以很多人都把受想不动的心地风光称之为涅槃。可是在大乘的眼光里面，这种受想不动的心不叫做涅槃，顶多我们称它为解脱身之所依，我们后文会谈。它是三果圣人就可以证到的定，它是四果圣人在那边暂时休息的地方，它不是就近的清净处。所以这边所谓的最清净，显然还要再更进一步，还是更进一步，更进一步的下面一个清净就叫做出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又分成两种，一种呢叫做法解脱身，解脱什么呢？解脱烦恼障，也就是烦恼障清净。所以出世间清净有两种，一种就是烦恼障清净，也就是说我的心能够练习到一种地步，遇到任何境界的时候呢，烦恼种子不起现行。烦恼种子包括什么呢？包括贪嗔痴相应的一切心心所，通通不起作用。那么不起作用到底有没有心呢？有啊，你还是八世心，但是只跟什么？只跟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三心所相应。每一个相应的心我们称为叫做22菩提心品，也就是八世随任何一个都跟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三心所，不是21个吗？你每一个事都跟21个相心所相应，这样子训练出来的心地就叫做四智菩提。前五事，前五事你能够训练到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三心所相应，就叫做成所作智。第六意识如果训练到跟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心所相应，就叫做妙观察智。第七世如果你能够训练到跟五片行、五别境十一个三心所相应，就变成平等心智。同理可证，阿赖耶识就转一个名称，就叫做大圆净识。合起来这四个密教称为法界体性智，或者叫做无垢识，都可以，名称不重要，重要是你透过真正的修炼去体会到那个境界。纯粹名言上的解释，老实讲真的是不得已中的不得已，在这边徒增困扰，害死人。请问要在这边搞到何时？要到搞到什么时候？所以呢，最清净这个是烦恼障清净，那透过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八识只跟五遍行、五别境跟善十一个心所、二十一个心所相应呢？透过修止观呢、啊？怎么样修止观？先清净所缘，先取一个所缘清净你的心，然后呢，心就可以守护我们的境界，不起杂染的分别。 只要你能够随境界而不起杂人的分别，你的心不就是清净的吗？你的作用不就是清净的吗？所生的一切不就是跟佛菩萨一样的功德吗？这么简单的训练的方法就去做就好了嘛，讲那么多的理论干什么呢？就这么简单。请问你要学到几宗几派的理论，你才可以愿意开始这样做？这就是最清净的第一种烦恼障清净。有了烦恼障清净的解脱身当基础，才有另外第二种出世间清净，叫做所知障清净。所知障是什么？所知障是一个当老师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会发生的所有的困难，当这个学生非常难调伏，不管是情绪上很难调伏，世间因缘上很难调伏，思想上很难调伏，你就必须找到各种调伏的方便。他自己有一些成见，固执不舍，那么你只好随顺他，但是要去转变他。所有这些方法，你如果不知道不善用，那么对这个菩萨行者而言，都叫做所知障。所知障虽然跟自己的解脱无关，可是跟你所陪伴的其他人，他能不能得解脱，有十足的关系。请问他是不是障碍？菩萨虽然以所知障为障，可是所知障并不障碍解脱。所知障障碍那些迷执不舍的众生，能够遇善知识，能够得到无漏的法缘而清净解脱的可能性。所以有人说，所知障障菩萨是障菩萨的本愿，并不会障碍菩萨的解脱。解脱就只是空性两个字，明白就解脱了。解脱哪有那么麻烦嘛？懂我意思吗？但是问题是，你要积法成身，成就无漏的法身功德，那个无量无边的法界心，却必须要非常耐烦的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可是这菩萨道的基础必须在最胜空性圣洁的基础下，也就是说在解脱的前提底下。如果没有解脱本事的随顺修学，绝对不可能有菩萨正行。所以菩萨正行的法身功德跟声闻缘觉解脱的解脱身功德没有差别啊，也没有距离啊，必须要互相依缘，必须要互相增上。这个就叫做所知障清净。当你能够为了陪伴众生学习解脱道，而为众生去学习各种的善巧方便，而你又不能够起烦恼，耐烦的一步一步去学习，一步一步去用脑筋，一步一步去想方法，长时间无怨无悔的去陪伴众生，保持自己解脱不受尘染的一种心地风光，那个叫做最清净。这种心谁做得到？唯有佛。所以佛的心叫做最清净法界，法界就是心的不同名称。为什么？因为一心十法界，所有今天心用对了变成四种圣人，用错了就变成六道凡夫。所以十法界都只是这一念心的善用跟不善用而已。那么佛的心是空性相应，所以他的心就叫做最清净法界。那么由最清净法界的佛心当中等流而出的，等流是什么？随说。由他的自正量当中随顺众生心应所知量施设出来的名言，就叫做等流。等流是在佛开悟以后的觉性的果位上再施设出来的名言。所以请记住，很多人说佛法的思想是渐渐发展的，那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是在佛证果之后他的言论再去证明这个言论的正确性。所以去证明言论正确性的部派佛教思想不等于佛教，不等于佛法，不等于佛陀的思想，那是要证入佛最极清净法界心的方便。可是今天大家都把方便当究竟，把为了要证入佛的觉性的各种方便当作佛心中的境界，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所以把佛弟子所施设的名言当作佛法，把佛法的佛的觉性放在哪里？放在脑后，放在脑后，放在不屑一顾的地方。但是我们又不能够离开证入法界心空性圣解所施设这么多的名言法教，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用四谛相应的方法去闻熏习。所以证闻熏习的证就是四谛相应的现观，你必须学习四谛相应的现观去闻熏习。如果你闻熏习的态度、闻熏习的方法、闻熏习的观点跟闻熏习的角度不能够跟四圣谛相应，那么你的闻熏习是乱七八糟的。你必须明白世间只是苦集二谛，谛者真理也。你如果在苦谛之外还有一个乐自性可得，那表示你颠倒。而苦怎么来的？苦是积聚来的，是无所有当中积聚成相，在无所有当中积聚成相，误会以为有生有灭来的，所以它是极圣谛所显。那么既然它是在无所有当中积聚而来的，它是极圣谛所显的道理，于是极谛的实相本来就是灭谛，它是毕竟空的，它是无所有的，它是不可得的。所以极谛跟灭谛本来是无二性，你活生生把极谛跟灭谛当作两件事情，说世间跟出世间个别自性有，那是大邪见跟歪道。而出世间是什么？出世间就是不离开世间，有苦集二谛所显的灭谛的实相。可是因为我们久远劫来烦恼障重，所知障重，不得不一定要修三十七道品，学习用四念处观，循着自己的身受心法过一个八正道的生活，保任自己在七觉知的觉性当中去做清净三业的一种修道生活，更从其中生出佛菩萨的一切功德。这个就叫做证闻熏习。所以闻熏习是一种世间提供的有为法，可是你这个有为法的道谛，你必须要跟四圣谛现观相应，才能够叫做证闻熏习。这样子证闻熏习下来，就会有什么俱生俱灭和合俱转的种子性显现，对不对？这个显现就是一种做止观的功能。就像今天我不用写稿，我可以透过自己意念分别的想法，把刚才这一大段已经半个小时的道理滔滔不绝的从我的回忆乃至于不作意的心当中任运而出。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熟悉，那是一种串习，那是一种心不起烦恼了，不被杂染夹杂之后，它自然会有的新的作用性。如果你每天跟墨学一样，看着四圣谛，听着四圣谛，想着四圣谛，睡觉四圣谛，醒来第一眼四圣谛，打个喷嚏四圣谛，吞一个口水四圣谛，喝一口开水四圣谛，吃一口饭四圣谛，你把四圣谛当作你的生命方式，你把四圣谛当作你的思维的方法，你何必跟有苦的世间争论？你何必跟灭道的真实起乖违？ 用功都来不及，何必去起烦恼？对不对？积极作为都来不及，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何必放一些待？不管你今天面对什么样子的生命境界，你所依止的种子性是什么？你用来决定你要怎么样生活下去的种子，就是那些观念，那些想法到底是什么？你每天生生灭灭的念头到底内容是什么？是有漏呢？有漏就跟烦恼相应，还是无漏呢？还是那些想法不起烦恼呢？所以你所依的种子，它就会生出什么道理？所以你依的种子就是你的想法，越是杂染越是烦恼相应，你的生命当然就是悲哀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所依的种子就是法身，就是解脱相应的，你的生命方式是什么？清安的嘛，轻松的嘛，自在的嘛。所以有人跟你讲修行从哪里下手，从随身带一个小本子，你只要起一个坏的念头画一个黑点，起一个好的念头就画一个红点点，好，或者是白点。每天去检查你的红点多或者是白点多还是黑点多呢？可是啊，这个只是啊概括承受，最后啊算总账，对不对？那是消极的作为。而积极的作为是什么？你随时随地把心摆成跟四圣地相应，不就得了吗？你看什么世间事都是苦集二谛，你看什么出世间道就是灭道二谛，更进一步知道极地跟灭地无二心，对不对？然后就把心轻轻松松的无怨无悔的任运转安住在道地的生命上面，这个生命福复何求？你还有什么好盼望？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对不对？那其他事情就是随顺世间不逾越世间，对不对？随顺毗奈耶不逾越毗奈耶，只是这样子生活而已。何必眼中看起来都是长长短短高高低低贵贵贱贱的事情呢？生命境界哪有那么多的悲惨呢？哪有那么多的分别呢？你的积极作为都还来不及了，你何必在里面想东想西呢？这是一个菩萨心中应该会有的正闻熏习种子所生的心念分别。你说圣人的心有没有分别？有，他是由最极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所生的一切清净所缘的分别性。这种分别性不起杂染，不起烦恼，对不对？所以约不起烦恼的涅槃性称为清净，约中间有一个勇气去为众生学习一切的道理跟方法，这叫做所知障清净。你就过一个烦恼障清净的生活，你就过一个所知障清净的功德力，那么你的生命真的四个字：福复何求？有钱也罢，没钱也罢，对不对？天冷也好，天热也好，你懂得该多穿一点衣服，你懂得没衣服穿，洗洗准的水尊，怎么样从生命的深处起出热量出来？怎么起出热量？甩手呗，对不对？运动吗？喝热水吗？对不对？懂得调制身心就是觉性，老一定要怎么样，那就是不觉。你身体里面如果没有生命的意志力，你穿的跟一只熊一样，你把北极熊的皮穿在身上，你从骨髓里面出来的还是寒冷，信不信？等你快死临终四大崩离的时候，等你火大崩离的时候，那就是那种感觉。你有曾经感觉到那种骨髓里面彻骨凉上来，从尾椎的地方一直不断的往头上凉，你感过那种感觉吗？莫学经常在准备晕眩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感觉，一股凉意啊，从屁股那边往头脑门上窜，窜到脑门的时候呢，完全没有知觉，完全没有知觉。 死的时候啊，火大脱离我们的色身，感觉就像这样。我可能比各位幸运啊，每天要去体会到那种死的过程，所以无常的想法比较严重，比较严重。这对我好还是不好？啊，你们呢？你们有一点苦就哇哇叫，对不对？啊，那跟那些比你更苦的遭遇的那个人怎么比啊？对不对？他们在努力求开悟，你们在努力怎么样呢？保任你们的福报吗？福报可以保任得了吗？福报也不过就是一念心的受想心而已嘛，对不对？你保任的是无常的东西，你要去保任无常的东西，怎么保任得住呢？它有可能的事嘛。你这个道理从底线上去想明白，不就知道了吗？从最极清净法界等流正文熏习种子所生的念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它不是阿赖耶识，可是呢，不离开阿赖耶识，它能对治阿赖耶识的杂染，这就是它的特性。所以底下长长和文在412页作：此文熏习为是阿赖耶识之性，为非阿赖耶识之性。如果是阿赖耶识之性的话，那么云何它能够是比就是阿赖耶识的对治种子呢？如果它不是阿赖耶识的自性，那么此文熏习种子所依到底在哪里呢？云何可见？对不对？这是真问了。乃至于证得诸佛菩提的时候，此文熏习，白板上就写了，随加上一个字足，它是随足在一种所依处转。重点那个所依就是阿赖耶识，它是随着任何一个人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哪里生生灭灭，这个证文熏习的种子就在哪里生生灭灭，和合俱转。所以它是随足法性，它是随足阿赖耶识所依的法性，对不对？第二个，它即在阿赖意识识中。这个即这个字我上次讲了很多，即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水中约、镜中相、镜中镜体所现的镜像、水中月水所显现的月影，它的关系跟水的关系跟镜的关系就是即，即就是相应。它不是镜体，它不是水，可是它却不离开镜体跟水而显现它的相，对不对？这就是即的意思。所以啊，我们拿到用心三巧上来看，你只要把你的心一直保持坐意在某一个清净所缘的道理性上，或者把它一直保持坐意在某一种佛号、某一种清净的咒语或者某一种佛像的观察上面，你的心就可以专注一缘，达到心一净性，这个时候叫做世间道清净。你能够防止烦恼不发生，久久了烦恼种子熄灭，这叫做烦恼障清净。在扶助烦恼不现行的过程当中，你正闻熏习一切的五明菩萨道的无漏种子生一切的功德，这个时候就叫做所知障清净，懂意思吗？通通是水中月，通通是镜中相的道理，随你的心相应清净，那么你的作用就清净。如果随你的心相应杂染，你的心的作用就是杂染。杂染没有自信，清净也没有自信，何来杂染跟清净和合俱转？何来你浓我浓？何来不分彼此？何来彼此一缘呢？